今天我们继续的学习彼得前书。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学习彼得前书，我们上星期特别也学到了顺服，要顺服我们的主，也要顺服当权掌权的。今天我们继续的学习顺服的功课，今天是从家里开始。在今天的社会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关于婚姻的讲解课程，有许多的书籍、杂志、电视节目，或者说是有许多的一些这个学习班，但是婚姻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许多的离婚呀，各样的这个挣扎呀。悲哀的是，有许多甚至发生在教会，甚至发生在基督徒的家里。我们确实是教导，圣经也教导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因为彼此的信仰不同，彼此的世界观，彼此的价值观都不同，是不能够在一起同父一轭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的是真理，是有原因的。当夫妻两个，丈夫和妻子都是信靠神的，他们会有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有都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一位神，那么他们的婚姻基础是牢固的。但是这个也不能够做保证。我最近和我的太太，我们读到了一个故事。最近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是关于大卫和他的太太维多利亚的。那么有他们就接受了一个杂志的一个采访，就问他们说，你们20年的婚姻都非常的成功，非常的甜蜜，有没有什么秘密吗？这个大卫就说，哦，很不容易啊，婚姻是要努力经营的。但是大卫这样讲的时候，就让他的太太维多利亚就觉得有点受伤。他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他对自己非常不满意，要维持一个好的婚姻，居然要花很多的力气，要这么样的努力呢？但实际上大卫是对的，要维持一个婚姻确实是不容易的。比如我结婚了28年了，我每一天都很不容易，是这样吗？当然我是幸运的，我的婚姻是容易的。我和我太太，我们有一个非常美满的这个好的婚姻啊。当然我太太，我相信她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今天我们都看到婚姻真的是要努力经营的。今天也有许多人说到所谓的灵魂伴侣，有的人婚姻不幸福不快乐，他们就要去寻求一个所谓的灵魂伴侣。有人会觉得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灵魂伴侣，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就可以很满足了。但实际上，当你如果真正和这个所谓的灵魂伴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个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征战，许多的不容易。有的人还在寻求，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从我这段不快乐不幸福的婚姻当中走出来，再去找一个所谓的灵魂伴侣，我就会好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你应该在你的家庭里面看自己的先生或者自己的太太，应该就把他作为你的灵魂伴侣，而不是要在婚姻之外再去寻找。彼得在这一章里面 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了妻子和丈夫各自的职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一到六节，六节讲妻子，只有第七节讲到了这个先生，讲到丈夫。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我也比较紧张。我在想，在座的可能有妻子会不同意，或者觉得会听起来会不舒服，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话语，并不是我自己的观点，这是神的话语。如果你生气的话，你不要对我生气哦，因为我是只是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也是我的祷告，愿大家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有学习。我要读一到七节，我读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长存、长久忍耐、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候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让我们祷告。谢谢神，谢谢你的话语，愿我们能够宝贝神的每一句话，能够顺服神。我也祷告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婚姻生活能够成为你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做妻子的和做丈夫的都有彼此的职责。愿我们的婚姻以神的话语来做基础，来做基石，让赐给我们喜乐、平安和恩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说阿们。我们今天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看的是我们的榜样，第二个方面我们是看妻子，第三个方面看看丈夫。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榜样，在第一节和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词，英文是说 likewise， 中文翻译成这样。在第一节说到妻子，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第七节讲到做丈夫的会怎么样呢？这里这个 likewise 也就是说这样，或者说是反之亦然。我们看到第三章也是接着第二章过来的，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1-25节，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里接下来说到用了 likewise， 也就是说那么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我们呢应该怎样呢？所以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都知道榜样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榜样，是不是？榜样就是那些人我们希望能够成为的样式，或者说是我们所敬仰的、所敬重的、所仰慕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或者说偶像，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可能是影星、歌星或者什么公众人物。 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偶像，好的榜样，我们会愿意学习，会愿意变得更好，变得更像我们的榜样。那么选什么人来做我们的榜样就很重要，在我们的成长，在我们的能力的培养上，我们选谁做榜样呢？这里彼得提出，我们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女人，这里也提到一个女人的榜样，就是撒拉。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她有许多的错误不对的地方，但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是亚伯拉罕很好的帮助者，她也顺服亚伯拉罕，并且称亚伯拉罕为主。她是那几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的有信心的人中间的一个。我们也有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其他的榜样，他们是敬虔的，是为神所称许的。保罗对耶稣当时的教会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耶稣基督。愿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保罗说教导我们的效法他，是因为他效法了耶稣基督，所以最终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会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对我们的小组，对我们家庭成员，对我们的工作伙伴，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虽然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举到大卫和维多利亚的这个例子，实际上我个人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敌意，我也不认识他们，我只是读了一篇文章，读到他们的故事。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 Jane 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有一对朋友是一对这个也是一对夫妻，我们是比较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玩一些游戏，我也愿意，我们四个人常常在一起活动。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对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常常的打架，常常的彼此的指责。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和他们在一起之后，我们回到家，我们好像也会彼此的责备，彼此的好像 不和。然后有一次我们跟他们相处以后回到家里，我们好像突然发现我们两个人也做的事情和那对夫妻很像，彼此很尖刻，也不鼓励对方，甚至诋毁对方。突然我们就想，哎呦，这可能我们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虽然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他们却对我们的婚姻关系没有带来一个好的影响。我们并不是说不再跟他们来往了哈，我们还是爱他们的，但是我们就决定要花少一些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的婚姻。因为有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会对你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后来完成了学业，我们跟这对夫妻也慢慢的也就远离了，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发现他们也就离婚， 我们也感到很难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其他的好的榜样，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近前的人也应该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也意识到，就是在座的也许你并不同意我等一下要分享的，你可以欢迎你跟我分享，欢迎你告诉我，也可以当面告诉我，也可以email 给我。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是不同意神的话语，并不是不同意我，因为我并没有添加个人的意思。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彼得这里讲到的是对妻子，要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并不是顺从任何的人，不是顺服所有其他人的丈夫，而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讲到顺服，这个顺服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军队部队里的用词，它是指军队里面它不同的军阶，不同的这个就是级别，下属要顺服上属，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在家里面，神也定了次序，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神定的次序是在家里，耶稣基督是家里的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一个敬虔的丈夫能够带领家庭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上个星期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要顺服掌权的，比如我们做工的要顺服我们的老板，并不是说这个老板他是基督徒我们才顺服他，他做老板他有这个权柄，这也是神允许神赐下，所以我们也是要顺服。你可以说，哦，是，我同意这样。关于顺服的妻子，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妻子必须要顺服。第一个方面就是顺服是必须的。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并不是一个建议，或者说是一个鼓励，或者说是这是一个要求，这是神的命令。作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一个婚姻，那么做妻子的就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神的命令，这也是神定在家里定的次序。这并不是说妻子是次等的，或者妻子不如丈夫，或者不如丈夫聪明。神创造了男人女人，是都是以神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这只是神在家里所定的次序。大家知道，在一个部队里面会有军阶的高低，有比如说是下士，有中士，有将士，好，有这个上士，这个不同的军阶，下士就要服从中士，中士要服从上士，上士也要服从将军。 也许你的将军、你的上司、你的上级是一个愚蠢的人，但你他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你还是要顺服他。这是一个次序，当然，一个智慧的丈夫，他会带领妻子，他也会造就妻子，造就这个家庭。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的场合，都会彼此的敬重顺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顺服会影响传福音的果效。这里讲到，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因为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是没有信的，但因着你的顺服，因着你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他们也可能，你的丈夫有可能会被感化过来。丈夫看到你的顺服，看到你的品行，看到你敬畏的心，他也可能因着你的品行会被感化的。这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应许。这里讲到的是妻子行得好，你丈夫有可能可以会被感化，并不是说一定会。第三个方面，看到顺服是美丽的。第三节说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坐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不要以外表的装饰为看重。这里讲到的这个装饰，在古希腊语里面，它用的是这个 cosmos。 cosmos 比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节讲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接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是用了同一个词，就讲到不要以你外面的装饰为美。所以英文词 cosmos 是，或者另一个词叫 cosmetic， 也就是说是化妆。女性们是对这个词最敏感啊。这个词，女性的化妆，就是化妆打扮，就是来到这个词的。这里的有什么关联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次序，按照次序，是一个按照次序的。女士们，你们早晨起来是不是会化妆？那化妆是有一个次序的，对吧？要先比如说洗脸先，然后再涂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有次序的。所以在一开始神他创造世界也是有次序的，神是按有次序的来创造的。在罗马的时候，罗马时代那时候的女士，她们也是要用一些贵重的金银贵重的衣服来打扮自己，来打扮自己的编头发呀，戴上各 各种的手势啊。希望今天你们听完今天的讲到以后，不要说哎 Cam 是不喜欢我编头发，不喜欢我戴首饰，你们要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先生可能会生气啊，会说哎呀 Cam 是你做了什么，怎么我太太听完你的讲到就不喜欢打扮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们要穿金，要把自己打扮的美丽，这个没有错，更重要的是要心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在外表的打扮是好的啊，你们涂口红擦香水这没有错，这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美，这是可以的，但是要记住真实真正的美丽是来自内心长久的温柔和爱静的安静的心，是顺服主，顺服你的先丈夫，为主而活，寻求讨神喜悦的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彼得是又提到了撒拉做我们的榜样，当然撒拉她有自己的问题，撒拉她是顺服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并且称他为主啊，我并不是说你太太们你们回去要 跟先生说哎，我的主你今天想吃什么，你先生听到你这样讲可能会吓得倒到地下，哎呦出什么事儿了，我太太今天变成怎么搞的，她今天听到开幕式讲什么了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哈，这只是外面的，但是我太太有时候也会这样称呼我，这里是有这个圣经的意思，是要听神的话，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从心里的顺服，并不是外面称你丈夫为主，哈，并不是嘴巴里称他为主，但是行动上却没有。顺服神赐给你的这个丈夫，并不是说顺服丈夫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你愿意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里用的英文词 terror 并不是说是害怕恐惧，而是敬畏神，愿意顺服神，因为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顺服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是神的儿女，撒拉是我们做妻子们的榜样。哦，我们终于分享完了做妻子的部分，接下来第七节是讲到一个理解的丈夫应该是怎样的。为什么彼得用了六节圣经来讲妻子而不是丈夫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古罗马那个时候，可能妇女是被轻看的，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哈，确实是给了妻子用了更多的章节给妻子，但是大家做丈夫的，在座的做丈夫的，你们要听好了，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做先生做丈夫的看一下，有你们的职责，有四个方面的职责。第一个责任就是在身体方面的， 你们要和妻子同住。这里并不是说你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是身体方面要和妻子联合在一起，和妻子成为好朋友。做男人的最好你们的朋友是男性朋友，做妻子的最好你们的朋友是女性朋友。做丈夫的在身体方面是有职责的。以弗所书5:31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仅仅是在身体上，在这个就是身体上和妻子成为一体，不仅仅光是指在夫妻生活方面，更是指要同住，要在一起。在身体方面，夫妻之间要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指过夫妻生活，而是方方面面和妻子是在一起。我也知道在一些文化上面也是可以接受说妻子和丈夫不住在一起，有的甚至住在不同的国家，一方住在新西兰，另一方住在完全不同的国家。我想说，不论是文化上面可以接受还怎样，我觉得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也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也看到有许多的结果造成不好的结果。神所教导我们的是夫妻要同住，要在一起。第二个方面是智力方面的，智力方面的一个职责。这里讲到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按照情理，他是什么样的，你要理解他，他的兴趣在哪里，你要更多的了解他，他的需要，他的喜好，他的特点，他的身体上、情绪上、灵上面的一些需要，你都要理解。保罗曾经讲到过，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要了解爱妻子，要了解他各方面的需求。第三个方面是情感方面的，这里讲到是和，因为妻子是比你软弱的，你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在座的做妻子的可能说，哎，什么意思啊，说我是软弱的。这里讲到撒拉和亚伯拉罕，大家知道撒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指公主，或者说是皇后。要记住，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你成为你城堡的一个王吗，那么你就要好好的对待你的妻子，因为她是比你软弱，是应该像对待公主，或者说是像对待皇后那样的对待她，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要敬重她。并不是说你的太太就是比你弱，或者说是不如你聪明，或者说是不如你强壮，或者说灵里面是软弱的，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她一定是软弱，只是一般的来说，神造男人女人，在体力上，男人一般来说是要比女人要更强壮的，是不是？ 因为神造男人女人是不同的。如果大家看一下奥林匹克运动，看一下运动员，那么通常比赛 男的是和男的比，女的和女的比，是不是？因为男性通常他们会跳得更高，跑得更快，因为这个就是神最初所造男人女人的不同。虽然说也是会有一些特例，但一般来说男性要比女性要 更强壮更有力，男的应该要保护女的。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如果开盖子开不了，我绝对不会跟我的太太 Jennifer 说，哎，我打不开盖子，你帮我打开一下。反正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如果我打不开，那么应该没有人会打得开了。那如果说我开盖子开不了的话，我说哎，你帮我开一下，我太太嘣就打开了，那就麻烦了哈。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一般来说妻子她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器皿。这里讲的英文词用的 vessel 实际上是指一个器皿，或者说是指一个比较脆弱美丽的一个花瓶儿，一个瓶子哈。你是愿意把这一个比较容易碎的美丽的瓶子，你会把它好好的对待它，会把它放在一个保护它哈，不让它破碎。你应该是这样来对待你的妻子，对待她就像一个美丽的容易碎的一个瓶子一样，要像对待公主对待皇后那样的对待你的妻子，要恩待他，要保护他，要照顾他。因为他是神所赐给你的妻子。当一对年轻人开始约会，那个时候男孩子总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尊重，然后他们订婚，然后结婚。但是结婚以后很悲哀的是，很多丈夫他们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他们就不像当初那样的敬重自己的妻子了。第四个方面就是属灵的方面，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虽然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要敬重他，要敬重他的愿望，敬重他的感受，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和做丈夫的和妻子你们的这个能力不同，或者你们的个性不同，但是也要敬重你的妻子。这里讲到是你们这样做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做丈夫的，如果你正在挣扎，如果你觉得神没有听你的祷告，要问问你自己，你是怎样对待你妻子的？你有没有像对待公主或者对待皇后那样的对待你妻子呢？如果没有的话，你的祷告可能就是会有阻碍。如果你没有按照神所要你要求你的敬重爱你的妻子，神可能真的不会听你的祷告。你要愿意神听你的祷告的话，你要从家里做起，要从爱妻子做起。你的婚姻对神是重要的。 信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信心并不仅仅是属灵的方面，或者说神学方面的，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私生活方面的，它是一个关系，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在家里面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理顺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做丈夫的要按理和妻子同住，要爱妻子，要敬重她，创造一个幸福快乐蒙神悦纳的婚姻。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今天的祷告请求是，我们的教会能够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当人们看到我们的婚姻生活，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将荣耀归给神，他们也会愿意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七节经文讲到妻子丈夫之间的关系，做妻子的，我愿意你做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以耶稣基督做榜样，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一个顺服的妻子，为丈夫祷告，支持丈夫，让丈夫做家里的主，敬重他，尊重他，做丈夫的。今天早晨我也要问你，来到神，要你神来到神的面前，来把自己献上，与妻子同住，安情理，因为理解妻子是比你软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论是在身体方面，在智力方面，在情感方面，在属灵方面，都要爱妻子，要理解她，要理解妻子的需求，理解她的需要，帮助她知道她的各样的需求在哪里，在属灵方面，你敬重妻子，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也许在座的还有没有结婚的，但这也是你的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妻子，或者赐给你一个丈夫，听神如何教导我们。天父，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神啊，我祷告我们都能够从自己的家里做起，从我们的婚姻做起。神，你坚固我们的婚姻，保护我们的婚姻，愿我们都能够顺服你，愿我们听你的话语也能够在生活中行出来，愿我们都能够顺服你，在座的做妻子的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爱他们，跟随他们，敬重他们，也知道真正的美是心里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我也祷告做丈夫的能够成为圣洁的人，要记住你们的妻子是 你们的公主或皇后，他们是比你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要敬重他，能建立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